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0日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就是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叶晚峰啊，我们这一集就会跟大家讲一讲一些现在很常听的名词，就是小粉红了。很多人都讲小粉红小粉红了。究竟哪一类人是小粉红，他们的心态又怎样样，还有中共的洗脑教育又是怎样样的呢？我们这一集就会跟大家追踪一下的。但是追踪这些信息之前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一排在纽约时报的采访报道啊。咁啊，呢一个采访报道嘅题名咧，嗰个标题咧就系我爱的国家不想让我回家，被困海外的小粉红。嗱，呢个采访嘅主人翁咧就系一位21岁嘅中国喺美国嘅留学生嚟噶。咁佢个化名就叫佢詹姆斯啦吓。咁啊，今年大学毕业啦，喺美国。咁喺4月份嘅时候就读完书啦。咁加上嗰个时候美国嘅疫情非常之严重啊吓。咁所以佢就好想快啲翻去中国嘅。咁佢咧就买咗张 Delta 嘅机票啦。咁啊去上海。咁啊价值咧就系$900。咁啊合理啦吓，咁但系由于啊之后中国当局就限制美国航空公司啊，咁所以佢嗰个 Delta 嘅航班咧就被迫取消啦。咁然之后佢就几经辛苦咧，就揾到一张价值$4000嘅机票翻去中国。咁但系咧就要转3次机，咁啊妈妈就好担心啦，哇转3次机真系好怕佢喺转机嘅途中咧就会感染到个病毒，咁所以咧最终亦都冇成事噶。咁最后啦，佢终于揾到一张价值$2500嘅机票，就由洛杉矶就飞去韩国嘅首尔噶，咁嘅机票啦。咁从首尔翻返去佢嘅家乡咧，都仲需要另外370公里嘅。咁但系佢都要呢张机票啦吓。咁啊嗱。咁當然啦，機票價錢比平時貴咗好多啦，同埋亦都要千辛萬難先揾到呢一張機票㗎。咁佢話佢好多晚都瞓唔著覺添。嗱，咁我相信佢呢個揾機票過程咧，係好多而家身在海外嘅中國留學生所面對緊或者面對過嘅痛苦嘅過程嚟㗎。咁一直以嚟啊，呢一位詹姆斯咧，佢話佢係個真正嘅小粉紅。咁佢一直以嚟咧，佢都係当中国啊吓喺网上边俾人哋攻击嘅时候咧，佢都第一时间咧就出嚟捍卫国家嘅。佢亦都谴责香港嘅民主抗争啦，认为佢哋嘅抗争咧系分裂中国嘅国土啊，同埋个完整嘅。咁啊，川普总统啦，话呢个新冠状病毒叫做中国病毒嘅时候咧，佢亦都第一时间咧喺 Twitter 咧就纠正呢啲人，话你哋用呢个名词咧系错嘅咁。咁但系佢点都谂唔到咧，喺佢真系好渴望翻翻去佢爱嘅国家嘅时候咧，国家竟然系唔俾佢翻去。咁而事实上咧，其实好多留学生咧都喺网上边质问过啦，佢点解唔俾佢哋坐飞机翻去屋企啊？咁但系国内嘅人，你估佢点答佢咧？即系国内啲人就话啦，你哋最好咧都系离开中国远一啲，因为佢哋话你哋呢班俾人纵坏嘅学生咧，惊住佢哋翻到去中国咧，就会危害到中国控制疫情嘅成功。嗱，咁啊，詹姆斯接受呢个采访嘅时候咧，佢就话佢嘅心情咧就越嚟越复杂啦。佢话佢觉得咧，好似佢一直坚定嘅信念咧，忽然之间咧，俾人哋话俾佢知，其实呢啲你信嘅唔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呢一个小粉红嘅回国嘅故事咧，我觉得都好令人哋心酸嘅。咁叶晚峰，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究竟边一类人叫做小粉红咧？
其实小粉红咧就系一班啊被中国洗脑、带有民族思想狂热嘅人嚟噶。 咁佢哋咧专门喺网络上边咧就攻击嗰啲批评中共啊或者同中共对抗嘅人。从前呢班人主要系嗰啲低比较知识比较低下嘅阶层嘅人嚟噶，但而家咧慢慢变为咧以国内嘅大学生同埋外国嘅留学生为主噶。咁佢哋嘅活动啊，亦都唔系净系局限于网上啦，好多现实生活中咧都可以见到佢哋嘅踪影噶。佢哋喺国外咧成为中共啊中领馆嘅统战工具嘅主力嚟嘅添。嗱，例如啊，旧年啊，香港嘅反送中运动啊，全世界都有好多香港人或者其他嘅族裔嘅人咧支持香港年轻人嘅抗争噶。咁但系每一次啊出现呢啲咁嘅支持香港人抗争嘅活动嗰时候咧，你一定会见到呢班小粉同喺度打对台啊，高叫港独口号啊，即系反港独口号啊，举起中共嘅旗啊，诸如此类咧，系帮佢哋系踩场噶。
系啦，嗱，咁头先你有讲到啦，叶万峰啊，即系佢哋系一个吓思想改造或者系洗脑嘅，咁点样叫做洗脑咧？
其实洗脑咧就系、是、有系统咁样向人灌输嗰啲思想。嚟符合自己嘅意願嘅，咁呢一連串嘅手法同埋過程都叫作為洗腦。咁灌輸嘅方法好多時都係咧重複咁宣傳啦，灌輸一啲單向嘅思維啊，即係譬如只有中國共產黨先有能力管治中國咁嘅思想啦。咁啊唔準人咧有懷疑嘅，如果唔服從咧就會受到懲罰噶。咁樣做落去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可以達到洗腦嘅目的噶啦。
即日子有功啦，不停系咁向你灌输。咁其实我都睇过，其实洗脑呢一个嘅名词嘅英文就系 brainwash 啦。其实 brainwash 系由中文译翻过去嘅。咁呢个名词都有一个来源嘅。咁就系话说咧，喺1950年代咧，韩战嘅时候，咁有啲美国士兵就俾中共嘅军队俘虏咗啦。咁啊，接受咗中国共产党嘅思想改造。咁救翻，咁后屘就救翻去美国啦。吓，居然佢翻翻美国之后咧，就支持中国嘅共产党嘅政府。咁于是有一位美国记者 Edward Hunter 咧，就用咗 brainwash 呢一个名词咧嚟描述呢一件事嘅。
嗱，中共嘅洗脑技术啊，连美国嘅士兵啊都可以洗脑成功啊，可见佢啲功夫好了得啦。韩战同而家嚟讲，距离都有70几年啦，可想而知啊。中共的洗脑技术更加炉火纯青噶啦，
系啊，但系你讲紧嗱，当时系美国嗰啲兵咧，唔系咁多人啦吓，咁但系而家讲紧全中国系10几亿人口，咁点样样同呢10几亿人口去洗脑呢？
中共洗脑咧就从幼儿开始嘅，咁利用学校教育咧去帮啲中国人洗脑嘅，咁学校教育啊系一个。建立思维嘅重要方式嚟噶，一个人思想啊，点样去思考就由学校嗰度开始嘅。咁但系好可惜咧，就俾中共利用咗嚟洗脑啦。咁因为学校教育啊，可以达到啊系统设计、彻底执行同埋广泛覆盖嘅目的噶。咩叫系统设计呢？即系可以用唔同嘅教材啊、唔同嘅教科书咧去帮学生洗脑啦。彻底执行咧。就是用老师的威权啦，逼啲学生接受啦，唔接受咧就要惩罚啦。咁啊，广泛嘅覆盖咧就即系讲学校啦，全国都有啦，所以100%覆盖晒嘅，所以咧可以达到洗脑嘅目的噶。咁而中共洗脑咧系由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噶。咁啊，贯穿咗一个学生啊，从幼儿到青年时代呢一段。成长同埋学习过程噶，
咁啊好重要咯，因为呢一个年纪嘅阶段咧，系塑造一个人嗰个思维方式啊，同埋个性格啊，系一个好重要嘅阶段。其实我觉得啦吓，即系除咗教育系非常重要之外咧，其余佢唔喺学校嘅时候咧，喺屋企或者佢接触嘅传媒啊、电视啊、报纸啊、杂志咧，全部因为呢啲传媒都系国营噶嘛，喺国内，咁同埋屋企人都系咁嘅思想嘅方向嘅话咧，咁根本一个人由出世到佢成长咧，其实可以讲系一 全個環境都是在單向的思維方式的，所以他當然他的腦不停是這樣，都是這種的思想方式，他就是這樣了。
還有啊，一個人的價值的形成呢，是由小即係幼兒園到十四五歲左右啦，咁過呢段時間咧，就係形成佢個自己價值觀嘅年代嚟嘅呢段時間嚟嘅。咁只要咧價值觀一形成之後咧，就好難改嘅。所以咧就係、是、中共揸緊呢一段時間同佢洗腦咧，所以以後啲學生就好難會有所改變噶啦。
咁所以我中國人都話啦，我哋中國人都有講話三歲定八十啊嘛，咁所以呢一句咧就真係好真嘅。誒咁葉晚峰啊，
係
咁究竟具體嚟講啊，中共又用點樣樣用啲不同嘅學校嘅科目去同呢啲學生去洗腦咧？
嗱，主要啊語文啦，同埋歷史啦。嗱，語文好多普通學校、正常學校都教學生點樣去。去表达自己啊，去理解文章啊啲咁嘅嘢，但系咧好多时咧侵进去好多咧，带有政治色彩嘅文章，要啲学生去学习噶，例如某某领导人嘅政治主张啊，咁学习咗呢啲文章之后咧，就不停向佢灌输啲咁嘅政治中共嘅政治理念咯。
是很多时候听他讲话要学习某某边一个领导人的思想，是不是？
甚至现在习大大的你 都要学的。
咁历史呢，叶晚峰。
咁历史呢就是中共要来美化自己，同埋呢抹黑西方国家同埋呢个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科目嚟㗎。咁佢通常呢会用呢个不停学生灌输，例如呢个白年国耻论啊，咩叫百年国耻论呢？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国咧就系、是、受到西方列强同埋日本嘅侵略噶，咁啊被逼签下咗好多嘅不平等条约，咁啊搞到中国差啲啊被瓜分噶，人民咧就系、是、受尽屈辱噶，所以咧佢要啲学生记住呢一段历史，要仇恨呢啲国家，有机会咧仲要报复添。咁好在咧，後來出現咗中國共產黨，咁咧就係捍衛咗呢個中國，保衛咗中國同埋人民，將啲列強趕走啦。所以咧，中國人民應該感謝中國共產黨嘅。嗱，佢就用呢啲咁嘅方法咧，灌輸啲帶有仇恨嘅民族思想俾啲學生度噶。
咁呢個就係你頭先所講嘅百年國恥辱，即係一百年國家受到外來嘅恥辱嘅理論。咁當然佢一定唔會講共產黨本身嘅嗰啲污糟事啦，譬如六四啊嗰啲，肯定唔會講啦。
嗰啲掃啦，掃喺地氈下底啦。
嗱，咁好啦，咁啊，除咗百年國恥論之外咧，咁仲有其他一啲具體嘅思想咧，係佢哋灌輸俾啲人民嘅。咁我哋喺休息之後。后咧就同大家再追踪分析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叶晚峰，我们上一个环节就讲了百年国耻论，这些就是中共灌输给人民的思想的。另外还有很多的不同的思想去灌输的。
很多的。
我们着样跟大家谈一下。
好啊。
第一样就是中国共产党永远都是伟大光明正确的，拥护共产党是绝对的，就是他们的绝对的领导的地位的。
是，这个是他们灌输的重心来的。但是其实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人都知道的，即是不是你只要在海外，即是不是中国里面生活的人一定知道的，共产党其实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邪恶的事的，真是罄竹难书的。咁就好簡單啦，就係喺執政期間到而家，喺中國有8000万嘅人啊，係受到呢個迫害或者虐待或其他執政錯誤而導致死亡嘅，淨係呢一筆血債啊，共產黨點都還唔清噶啦。
咁第二样佢哋灌输嘅咧，就系话世界上只有中国咧系正义嘅，其他国家都系邪恶嘅。
咁因为佢自己系伪光正，佢话自己系嘛，所以相对嚟讲，其他国家梗系邪恶啦，冇佢咁贵伪光正啦。佢特别咧就仇视啦，美国啊、日本啊，同埋其他参与过八国联军嘅西方国家噶。
咁第三样咧，佢就话啦，中国强大啊，相信中国嘅经济咧就会好快脆咧就迅速发展，马上会超过美国咁话。
佢喺国内不停咁样吹噶呢样嘢就系、是，但系啊，即系好客观去分析咧，你会发觉其实美国嘅国力啊，既深且广噶，中共啊拍马都追唔上噶，无论喺科技啊、教育啊、军事啊、政治同埋社会制度嘅完备方面啊，样样都胜过中共好多。
嗱，仲有啦，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咧系好优越嘅，比起西方嘅民主制度就更加强嘅。
而家最近就最吹呢样啦，就系、是、制度上自信啊嘛。中共即系点解话佢嘅制度？佢其实佢咩制度咧？就系、是、独裁专政嘅共产制度啊嘛，系嘛？咁啊，佢觉得咧，佢呢个制度咧就效率高，而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制度啊，得个讲字，就效率咧就系好低嘅，做唔到嘢噶。中共嘅独裁主义咧就可以做大事噶，但系其实你睇清楚啊，点解中共嘅独裁主义啊可以啊效率咁高？因为佢做个决定咧系好容易嘅啫，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拍板就可以噶啦。咁啊。就又冇反对党去反对啦，又冇质询啦，又唔需要去咨询嘅民众嘅人民噶，咁样做作决定就当然好快，但系咧咁样做决定咧就好危险嘅，好容易出大错噶。譬如啊，文革啊、六四啊，就系、是、一个好好例子噶。咁至于西方民主制度完全唔同啦，系嘛，梗系啦，要咨询啊，要去国会度辩论啊，办事就慢啲。但系啊，民主制度咧个权力系有制衡嘅，所以咧出大错机会咧系好微噶。
系你讲得啱。咁啊，另外仲有佢哋所宣传嘅佢所灌输嘅思想咧，仲有咁讲，佢话中国共产党嘅军队咧系好强大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其他国家嘅军队咧只系纸老虎嚟嘅啫。
吓，而家喺南海度已经系对峙嘅，同美国啲海军又对峙紧。嗱，中共嘅军队同埋呢个战备咧、军备咧，都完全未经过实战考验嘅。中共嘅将领啊，无论佢啊几高级啊，五星、六星、七星都好啊，都未曾打过仗噶。咁最接近作战嘅经验咧，就最近啦，就喺中印边境啊，中国军队咧用狼牙棒打呢、这个偷袭呢、这个伏击呢个印度兵嘅，呢、这个最接近战争嘅场景啦。咁啊，军备近年咧去投咗好多钱落去噶，好多新型嘅战机啊，新型嘅战舰啦。但系同样地系未曾试过打仗噶。咁如果真真正正要打仗嘅时候，到时佢哋发挥啊嘅能力有几高咧？会打几大嘅折扣咧？甚至会唔会到时七手八脚一败涂地咧？吓、这个真系要睇过，到时睇过先知啦。
咁到时先知边一个先至系真正嘅纸老虎啊？
系啦。
嗱，咁仲有咧，佢哋灌输嘅就系要爱国啦，成日挂喺口嘅。佢哋将爱国咧就系提升到一个咧不能够质疑嘅地步。边个唔爱国，边一个就系汉奸，边一个就系全国人民嘅敌人，人民嘅敌人就应该咧系被口诛笔伐嘅。咁仲有咧，佢哋将党国系混埋一齐嘅。你爱国就系即系话你一定要爱党。
嗱，中共宣扬嘅咧个爱国论咧，其实就系、是。一种盲目嘅爱国嚟噶，爱国嘅方法嚟噶。咁咧，佢嘅宣扬嘅方式就系、是、嗱，你只要对国家有利嘅嘢咧，你做人民嘅，就算去偷去抢啊，都系应该噶。所以你而家发觉咧，喺国外好多中国嘅公民啦、嘅人民啦，喺自己嘅工作嘅单位啊，或者社团啊，或者系机构里边咧，系偷取呢个知识产权，然后咧交翻俾中国噶。呢啲咧就系、是。对是非完全是是非不分的一种爱国形式来的，所以很多人叫做盲目爱国。同样美国都是一个很爱国的 國家好過愛國嘅民族嚟噶，好為愛國美國而自豪噶。但係美國人嘅愛國形式咧係受到道德嘅規範噶。如果國家嘅行為係唔正義嘅話，啲人民係唔會支持噶。所以同中國嗰種盲目愛國咧有好大嘅分別。至於黨與國之間咧，喺中共嚟講咧，喺憲法寫到明，只有中國共產黨可以做政府，可以組織政府嘅啫。其他啲人啊，冇咁嘅權利嘅，所以叫做極權一黨專政啊嘛，佢嘅制度嚇。咁咧，咁佢所以佢不停咁同啲人民咧就係灌輸啦。嗱，愛黨就好似即係愛政府啦，政府一定係共產黨嘅啦。愛政府咧就等於愛國啦。咁所以咧，到頭嚟愛黨就等於愛國啦。咁去混淆視聽嘅。但同樣地睇美國唔同啊，美國咧，譬如有兩個大政黨啦，有共和黨，有民主黨。所以愛美國咧，唔一定愛民主黨嘅，你可以愛共和黨嘅，
係嘛？
你愛共和黨可以，你愛國你可以愛民主黨嘅。所以黨國兩個概念係分開嘅，但中國咧就係令到中國人民咧就將兩樣混淆曬嘅。
其实如果是根据共产党那套理论呢，那就是说譬如在一个民主国家，他们的反对党呢全部都是人民的敌人。
是啊，那全部拿去打靶。
好啦，另外一样东西是共产党灌输的思想呢，就是他们最憎是美国的了。认为美国呢是邪恶之源，是霸权主义。那他们说如果世界是没有了美国呢，那就很和平了。
其实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呢，主要是受到中共的不停的宣传的，还有因为中国里面呢就是新闻的审查，网络的封锁，所以呢中国人收到的资讯呢是除了国有企业给他的，国有媒体给他们的资讯之外，其他资讯是收得很少的，所以对外国情势呢并不清楚的。咁啊，过去呢几十年中国同美国的贸易关系就好密切啦。咁咧就中國咧政府中共咧亦都好避免啊同中國同美國直接衝突嘅，但喺國內宣傳就唔同咯喎，喺國內咧佢經常都係要灌輸啲仇視美國嘅信息俾啲人民噶，再加上六七十年嚟呢、這個喺學校個仇美嘅教育咧，所以好多人對美國咧都懷一種不理性嘅仇恨喺度噶，
係
咁啊係。
咁啊，仲有一样啊，我哋个个都知噶啦。咁啊，共产党觉得台湾咧系中国嘅一个省嚟嘅，咁一定要收翻台湾嘅。
咁台湾啊，而家慢慢发展到一个完善嘅民主体制嚟噶啦，人民嘅人权咧系获得好充分嘅保障。喺咁样情况之下，佢梗系唔想同你中共嘅统一啦，系嘛？但系所以咧，台湾系中共嘅最大嘅眼中钉嚟噶。所以经常就说要武统台湾。
讲真一句，你是习惯有自由有民主的国家的社会，叫你走回转头去一个极权的制度呢，就好像现在香港的情况。
就是好像现在香港的嘛，所以非常之是悲剧来的，真的很阴功。
咁另外一樣佢哋灌輸嘅思想咧，就係佢哋相信呢個叢林法則啊，即係點樣咧？即係話佢哋相信咧係弱肉強食嘅天經地義嘅，即係你強者為王嘅。
咁你所以你可以睇得到中共嗰啲咁嘅價值觀啦，嚇就弱肉強食嘅。所以中國咧，你發覺咧有權有勢嗰啲強者咧，就係不斷咁極力咁去剝削啊社會嘅低層嗰啲弱者噶。咁而家經濟啊，中共經濟整體嚟講都相當唔錯啦，但係啊，仍然有六億人啊，每人每月嘅入息咧少過1000蚊，即係$140嘅啫。
咁所以嗰個貧富懸殊非常之大嘅差距嘅，咁即係話強者咪越強咯，
富者就越富咯。
係啊，嗯哼。嗱，另外一樣佢哋灌輸咧，就係話邊一個話中國唔好咧，就一定要好好教訓佢哋。
嗱，呢種就係小粉紅嘅思維方式嚟噶。佢覺得嗱，頭先講咗中國啊，又畏光正啦，又係非常之好啦，又非常之強大啦。你點？所以咧，任何人啊，我批評中共咧，都係惡意抹黑中共噶。所以咧，呢啲人一定要需要受到教訓噶。所以一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小粉紅就會出嚟咧，就係攻擊佢哋噶啦。
冇错，另外一样嘢，佢哋灌输嘅咧，就系要啲学生咧就 就是要强制灌输俾啲学生佢哋自己嘅嗰套政治嘅逻辑啊，就唔俾啲学生有质疑或者有思考。或者是不相信就當然不行，所以這個是他們灌輸的東西。
所以這樣做法呢就很慘了，學生呢就沒辦法建立得起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久而久之呢連自己原有的良知呢也都會慢慢被埋沒，變得呢就是非不分、只重利益，唯利是圖咯。
哦，咁就好恐怖啦！如果是非不分嘅话，对与错都唔懂得去分辨嘅话，咁点样样去？
所以系非常之悲剧嚟噶，呢个系。
嗱，最后一样嘢啦，就亦都系最非常重要嘅，就系咧，若果唔服从嘅话咧，就会受到惩罚。
系啊，呢样嘢就系大家都知噶啦。譬如嗱，好简单啦，你学生吓，你唔认为中国共产党系伟光正，你答考试嗰时。答问题的时候不说中共是伪光正的话，你否定这个想法的话，你肯定就是考试卷就是没分，这个就是最现实的惩罚来的了。
是啦，嗱，讲咗咁多啦，既然吓喺共产党嘅洗脑教育之下，中国系伪光正，乜都咁好啦，外国咧就系咁衰啦。咁点解仲有咁多中国人要移民，特别中意去移民去美国咧？咁呢一样嘢咧，我哋喺休息之后就会同大家再做中分析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三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叶晚峰，我们上两个环节就讲到了，既然共产党这么成功的洗脑教育，那些人觉得他什么都好，而外国就什么都不好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移民，特别喜欢移民去美国呢？那有权有势的人一定会将仔女送去外国读书，拿个外国护照呢？
虽然中国人被中共洗脑，但是不是傻的嘛。他只要去过美国，去过出来旅游，就发觉咦，外国美特西方国家或者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都比中国优胜的。虽然大陆都有很多名校，但是发觉咦，美国那些大学的学习环境啊，法嗰啲规范啊，样样都是比中国完善，比中国好的，咁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去美国啊，或者去西方国家生活咯。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些咁嘅之所以你会发觉美国的社会环境啊，大学里面的氛围啊，是比中国优胜啊。其这些全部都建基于因为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啦，公平包容的制度之上的。那中国这些东西为什么中国没有呢？因为中国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制度嘛。所以呢他就没有这种感觉去到。
我想在中国里面他们受那种压力是不知不觉呢，就在一个压力煲里面。因
为
去到外国那个就好像松晒，有个自由的气氛。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即是他们去到外国读书呢，并不是说要向往民主向往自由，而是好像你这样讲，他们因为觉得去到咦觉得很舒服，而且也都是浸个洋水嘛。但是回到中国那个就会很吃香，找工作啊，还有做生意都是。同埋佢哋呢啲人去过外国啦吓，咁但係佢哋唔係话欣赏人哋嘅民主自由嘅，咁亦都係有好大嘅原因呢，亦都係中共有好多好多嘅宣传俾呢啲咁样嘅中国人嘅。咁佢哋有啲咩宣传呢？我喺呢度呢就係、是跟中共咁樣講，佢有啲咩宣傳啦？
好啊，
佢就話咧，中國嘅中產階級嘅擴大嘅速度同埋個規模咧，係人類歷史上邊前所未有嘅。咁共產黨的確係冇經過投票選出嚟嘅。咁但係佢掂喎，係咪啊？佢令到咁多人係可以由窮變到中產階級喎，咁所以佢咪合法嘅咯？
其实中共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果很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努力和中国人的智慧，再加上西方国家是很乐意帮中国的经济起飞的，希望中国经济搞定了之后就会脱离这个独裁的阵营，走上民主自由之路的。 所以呢佢哋西方國家好樂意打開自己嘅市場啦，投資大幅度咁投資落去中國國內啦，製造就業啦，諸如此類啦，令到中國嘅經濟起飛㗎。而中國共產黨做咗乜嘢啫？咁係坐喺度坐享其成嘅，而且係大貪特貪添。
是啊，啲钱就去晒嗰啲高官嘅袋入边，同埋佢啲外国户口度啦。
约亲都唔知几多百亿嘅。
嗯，咁其实即系讲真一句，若果唔系共产党咧，中国应该会比而家更加好，同埋嗰个财产分配更加平均。
哦，系啊，换咗一个民主嘅政府啊，咁啊好贪污啊，腐败会少好多咯，人民嘅收入啊个财富分。配咧就會平均好多嘅，而且人民所享有嘅保障、人權嘅保障多好多，所以生活咧亦都會個心境會平靜好多嘅。而家好多大陸人咧，雖然好有錢咧，但係心境並不平靜。
因為唔知啲錢啊，同埋自己條命咧，會唔會係一夜之間冇咗嘅？
係啊，好似馬化騰啊、阿馬雲咁啊，
嗱，仲有一樣另外啊，中共所宣傳嘅係咩咧？佢話有九成以上嘅年輕中國年輕一代咧，佢哋對佢哋國家嘅未來都係保持樂觀嘅態度嘅。咁若果呢一個共產黨嘅政權唔係合法性嘅，咁乜嘢先至係啊？
咁年輕人啊，通常都好多幻想噶啦，佢入世未深啊，冇社會經驗唔多嘛，咁覺得就而家好美好，生活喺一個白象牙塔裏面啊，覺得生活好美好，對中國嘅未來啊充滿希望。但係只要佢略為啊成長多啲，走入社會，好相信好快咧去體會到啊中共社會嗰種咁嘅現實，嗰種咁嘅殘酷嘅。到時佢知道真相之後咧，就好快會改變呢、這個。观念噶啦，正如头先你讲嗰个新闻里边嗰个小粉红咁啊，吓、有钱你都买唔到飞，叫翻你想翻去中国，中国都唔要你翻啦。
因为国家嘅利益永远都系喺你个人利益之上噶嘛。
系啦，呢个系中共嘅体制嘅做法。
仲有一样嘢，共产党宣传嘅咧，就系话中国人民咧并冇因为缺乏民主而感到不快。
其实头先我哋都提到一下嘅，我有一个朋友嘅，佢喺中国做生意好大，赚好多钱嘅。咁佢同我讲，中国咧系一个快乐嘅地狱。
哦，呢、這个名词好得意，快乐嘅地狱，地狱都会快乐。
系啊，咁啊，佢话我物质上咧就好丰富噶啦，要乜都有，要乜有乜噶啦。但系咧个心境咧永远都系卡卡然，即系唔得平静嘅，因为自己辛辛苦苦创立嘅事业咧。系害，同埋啲財富係冇保障嘅，好容易一夜之間咧就消失曬。正如馬雲啊，同埋馬化騰咁嘅，咁樣情況之下，佢嘅快樂啊，雖然有時係會快樂，但係咧快樂後邊永遠都帶住幾分憂愁嘅。呢啲係中國人嘅心態啦。
可能一時嘅風光未必係永恆嘅嚇。
係啊。
嗱，咁葉萬峰，我又想知道啦。另外啦，譬如講翻啲啲小粉紅喺外國留緊學嘅小粉紅，咁啊，一般嚟講咧，你見到佢哋嚇食嘅又好啊，著嘅又好啊，又揸靚車啊，乜都好嘅。咁佢哋對身邊發生嘅事情咧，通常都唔係咁關心嘅。咁但係過去一年咧，咁你知香港嘅民主抗爭喺美國同埋好多嘅西方國家咧，都有一啲活動咧去支持香港嘅民主抗爭嘅。咁但係呢一班嘅小粉紅咧，就好積極啦，就出嚟去踩場啊！咁點解佢哋平時咁漠不關心其他嘅事，對呢一件譬如香港呢一件事為例咧，就會咁積極去反抗呢啲人嘅爭取民主咧？
其實呢一樣咧，就係好受到呢個當地中領館所安排嘅。呢啲小粉紅頭先講咗啦，係外國中領館啊嘅統戰工具嚟噶。咁啊，有乜事咧，就會揾呢個出嚟咧，就同呢、這個搞對抗噶。咁啊，正如頭先都解釋過啦，就係、是、小粉紅嘅心態就係、是、任何人批評中國或者同中國搞或同中共搞對抗嘅，佢都覺得你係非常之卑鄙嘅，所以一定要將你打垮噶。
同埋喺佢哋嘅腦裏邊咧，覺得係香港人係 是要搞港獨，但其實你問他們知不知道香港人去年一路爭取的五大訴求是哪五大訴求呢？他們很可能很多都不知道，一個都不知道。
其實很多小粉紅就算生活在離開了中國，在美國、加拿大、歐洲，他們的生活圈子都還很封閉的，他們看的東西還是中共那一套的微博啊，朋友就是都是类似佢啲咁嘅人啊，佢就唔会啊去尝试去真真了解融入当地嘅生活嘅。佢哋嘅英文亦都唔係话真係咁好嘅，好多时呢就係、是、好有可能嘅话佢同返自己嗰班人交往嘅啫，就唔会同当地嘅人呢建立好真正嘅友谊嘅。
是，咁当然都有一啲，因为佢喺外国生活咗好多好多年，唔系净系去读大学咁。
哦，嗰啲又唔同，嗰啲就唔系小粉红，嗰啲系老粉红。
嗱好啦，咁我哋讲咗咁多吓，小粉红啊，同埋洗脑啊呢啲咁样嘅资讯啦。咁叶晚芳总结下啦，究竟一个受到中共洗脑嘅人系点样样嘅咧？即系总结概括讲一讲啊。
可以简单地咁样讲一讲啦，一个洗咗俾中共洗咗脑嘅人咧，就会系崇拜呢个极权主义啦，仇外啦，系冇精神信仰嘅。中共系无神论噶嘛，佢哋冇精神信仰噶，只有追物质嘅追求嘅啫。咁啊，信奉呢个弱肉强食呢个咁嘅原则噶，是非对错嘅观念咧就好薄嘅啫，思想系封闭噶，系抗拒好多新思维噶。
冇错啦，嗱，我哋一节目开始咧就讲咗阿詹姆斯呢个小粉红嘅故事啦。咁啊，其实有好多小粉红喺外国读书啊、生活啊咁，咁啊，佢哋嘅网络啊、信息咧系完全冇被封锁，唔系好似话喺大陆咁样样嘅。咁佢哋想听乜嘢、睇乜嘢嘅信息咧都有嘅。咁但系佢哋仍然啊都唔接受自由民主呢啲咁嘅普世价值嘅。咁啊，啲人问点解咧？咁相信听完我哋头先嗰三个环节嘅节目咧，都知道个原因咧，就因为佢哋被洗脑之后咧，佢哋根本啲信息摆咗喺佢面前，但系佢系唔愿意去接受第二啲嘅思想同埋信息嘅。咁當然亦都有個別嘅例外啦，譬如話係佢哋有啲人真係慢慢喺西方社會生活咗一段長時間，佢哋開始嘅思維同嘅方式同埋價值觀咧都有啲改變嘅。咁呢啲係有一啲嘅少數嘅例外啦。咁又或者係咧，直至到佢哋自己個人嘅利益啊，甚至係生命嘅安危咧，同中共嘅利益係有衝突啦。譬如剛才我們一開始節目講的時候，詹姆斯他想回家但都回不到了，當有這種衝突的時候，他就會想了，為什麼會這樣呢？我一世所相信的東西，國家不是會永遠都保護我，不是會永遠都照顧我的嗎？但原來到是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對不起，國家利益先行，你那些需要呢就要慢慢等了。其實這些在西方國家就算是怎樣少數的人呢，他都會關注到。
是的，中共的特色就是國家就大了的，你如果是個體的 你的權利就是零的，如果跟國家的利益比。但是美國在其他民主國家不同的，咁啊，國家同人民嘅利益有衝突嘅時候，唔係一面倒噶，係應該係有所平衡噶。嚇，你個個人嘅利益咧，都國家嘅利益當然重要，個人嘅利益咧，亦都要有所關注嘅。要
咁有好多人講過咧，即係喺共產黨嘅政權之下，其實人民什麼也不是，其實佢哋都係佢哋。共产党政权的工具是利用的工具来的。
是啊，小粉同摆到明就是统战工具来的。
好啦，咁啊，咁啊，同大家讲咗好多小粉红啊，同埋啲喺中共点样样去洗脑教育呢啲咁嘅资讯啦。咁就希望大家系可以了解多啲，同埋呢，嗱，若果係大家對我哋嘅節目有啲乜嘢嘅反饋啦，又或者係有啲乜嘢嘅信息啊，或者有啲咩嘅新聞嘅時事，大家係想了解多啲嘅話咧，就歡迎咧係聯絡我哋啊，可以留言俾我哋又得，或者係發個短信俾我哋又得。咁我哋嘅電話號碼咧就係 650-395-8366。 我再重复一次啊，650-395-8366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应该系差唔多啦，咪叶晚风。
应该系差唔多噶啦，不过仲有些少时间啩，可能或者讲一讲啦吓。而家中共出嚟嘅后生嗰一代咧，好多时就系、是都系以呢个物质为主噶。咁啊，佢谂住自己衣食无缺啦，生活好悠游啦，好即系好自在啦，咁就好满足噶啦。但系同相反嚟讲，同譬如一个正常西方民主社会嗰啲人咧，就好唔同啦。西方民主社会嗰啲人咧，就系、是、对，反而系对生活嘅质素啊，或者系心灵上嘅感受咧，系注重得多嘅，比钱咧睇得。对钱比相对来讲，钱对他们来讲没那么，不是说真的那么重要的。
我想这个跟共产党的无神论呢都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有信仰的人呢，始终他觉得心灵上精神上那种的、那种的提升呢是会更加重要的，物质
上 比物质的享受高很多的。好了，今晚我想时间到了，下一次再跟大家再谈过啦，
拜拜
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跟住落嚟嘅系香港新闻，
下面系香港新闻。民主派在本周末举办初选，呼吁港人投票。外资退租，香港写字楼空置率创15年高位。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民主派为争取在9月的立法会选举夺得过半议席，将在今个星期六举行初选。昨日8号，民主党7位现任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大楼外举行记者会，呼吁市民踊跃参与初选投票。7名现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分别在5大地区直选及超级区议会竞逐连任，包括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涂谨申、邝俊宇、林卓廷、尹兆坚、黄碧云和许智峰。他们手持一起冲、一起赢、一起投、一起撑的标语，高叫口号，呼吁支持者在初选投票。胡志伟呼吁港人要把握在今个星期六日的投票机会，争取民主派议席过半，给政府最大的压力，给政府明白香港人绝不放弃。被问及疫情是否影响投票率，胡志伟承认会有影响，但他指若投票率强差人意，相信协调平台需要再作讨论，民主党会接受平台协商的结果。相信民主党过去得到市民信任，希望9月大选时有机会成为选民的选择之一。同日，因国安法而流亡海外的罗冠聪亦透过影片寄予香港人，指自己已退出今次民主派初选，呼吁港岛区选民支持 Plan B 的袁家慧，以及踊跃在初选投票。罗冠聪说，告别家园是极沉痛的选择，但街头、议会、国际三条战线缺一不可，仍然需要有人力战到底。在港岛区，将任务交付给袁家慧，亦恳请大家信任他。香港经济受中共病毒疫情打击，以及对港版国安法立法后所造成的恐慌，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放弃在香港的办公场所，导致香港写字楼的空置率创下15年来的高位。高位环球公司提供的数据指，外资在香港办公场所退租总量超出六成。彭博新闻社报道，高位环球公司在7月7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指，2020年的第二季，外国公司占香港办公场所退租总量的 61%， 高于上一季的 47%。 不过该公司没有讲出任何退租跨国公司的具体名称。 高位环球香港办公服务部主管技师黑姆乔尔透露，退租的情况相当普遍，没有特定的地区或行业类型，这个实际上是成本削减和裁员的结果。该公司还透露，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的可用办公空间增加至 10.7%， 是15年来的最高水平。高伟环球香港董事经理张少亦表示，退租趋势还会全面持续。他说，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很多公司都在裁员，因此企业在面对写字楼需求时会持谨慎态度，企业的扩张计划会被推迟甚至取消，同时缩小规模的可能性变得很高。2020年的前6个月，香港的公司租户总共放弃了944,000平方尺建筑面积的租赁，几乎是之前6个月所弃租的356,000平方尺的三倍。第二季度的弃租率比第一季度上升了 55%， 达到577,000平方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跟着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九评编辑部的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的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下。四、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一、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共产党党魁的产生过程中存在一个劣性优败、逆向淘汰、恶者胜出的机制，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不犯罪言。这种逆向淘汰机制其实普遍存在在共产党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了全面控制社会，不被任何有传统思想的人脱颖而出，共产党控制一切社会上的重要位置，确保其邪恶政策得以贯彻。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人体，共产党就要黑住所有的穴位和经脉。什么是穴位呢？社会上的重要职务和位置就是穴位。什么是经脉呢？人才流动的通道就是经脉。中共惯用的手法就是逆向操作，有才干讲道德的人不被提拔而被打压往下踩，拥护追随中共的人却容易升迁，如同经脉逆行。这个就造成了现代中国的社会中，上层是一个中共人为制造的利益阶层，占住穴位的人往往都是共产党系统入边所谓根正苗红，或者是对共产党唯命是听的人。好多人抱怨在今日的中国，好人吃不开，坏人好嚣张。其实这个是共产党国家的常态，好人要想食得开，必须先变成溜须拍马、两面三刀、深刻手狠、无恶不作的坏人。有些专业人员凭自己的一技之长亦能晋升到一定位置，那个是因为其专业技能能够派上一定的用场，但是不会有再向上的空间。而且很多专业人员本本分分，不敢亦不愿过问政治，一旦他们越出共产党划定的红线，共产党就会卸磨杀戮，绝不手软。什么是潜规则呢？这个就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潜规则。中共建政后建立严密控制社会的单位制度、户口制度，在农村则有集体化、人民公社，好像一张大网，将中国社会捆得结结实实，各个单位都有一套和行政班子平衡但凌驾其上的党务班子。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这副嘴面，做业务不得，整人最在行。反之，敢于讲真话、坚持原则、守本分、踏实做事、富于人性和同情心的好人，从中共建政之初就被系统的灭绝。镇反消灭的是国民党公教人员， 其中好多是社会精英，土改消灭的是农村的精英，三反五反资本主义改造消灭的是工商业的精英，反右消灭的是知识界的精英，文化大革命将前几次运动没有消灭干净的再补上一刀。1989年天安门屠杀，杀死的是关心国计民生的天之骄子，迫害法轮功打压的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人，每一次运动打掉的都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精英。江泽民贪污腐化，淫乱成性，办政事毫无能力，却因缘际会踏着六四的鲜血登上权力顶峰。1999年之后，一大批积极迫害法轮功、追随江泽民的邪恶之徒，包括已经锒铛入狱的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和已经一命呜呼的徐才厚等，被大力提拔。在江泽民团伙睇嚟，哪个手上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哪个就注定维护迫害政策不被翻盘，哪个就是最可靠的下属和接班人。人们渐渐睇懂了，卖身投靠的升官发财，随波逐流的可保一时平安，正直敢言的或举步维艰，或死无葬身之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黄钟伟弃，瓦釜雷鸣，残人高涨，言事无名，小人得势，君子束手，整个国家被搞得乌烟瘴气。怎样样的人身居高位，涉及到社会导向问题，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选拔诚实正直的人安置在奸佞邪曲的人之上，会使后者渐渐变得诚实正直，反之将奸佞邪曲的人置于诚实正直者之上，只能使人将坏人当榜样，整个社会加速下滑。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这个就是共产党社会的真实写照。这个不是共产党一时的失策，或社会变革时期的失调或失范。共产党要毁灭人，就要选择坏人做他的急先锋，向地狱一路狂奔。二、鼓吹唯物主义，鼓励性解放和一切变异现象。共产党鼓吹唯物主义，让人贪恋物质生活，追求感官享乐和精神刺激，使人受物欲引诱而迷失本心。几多人在经历了灯红酒绿、富贵繁华之后，心被外物塞满时，突然感觉到精神和生命的空虚呢？好多社会不良现象古已有之，共产党青出于蓝之处在于，他将一切能让人放纵欲望的败坏现象当作控制权力最终毁人的利器。共产党对人欲望的操纵和控制有松有紧，一松一紧，收放自如，先是连拥有一些私人财产都要批斗，男女拉拉手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所有物质精神生活都限制，然后国门打开，一切向前看，表面上鼓励追求幸福，实际上是鼓励纵欲。土包子开花更厉害，积蓄的欲望好像开了闸的洪水，大有冲毁一切堤坝之势。中共渐渐发现，沉溺于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的大众其实更好控制，它就是让你的向善之心在一次次打击中死灭，让你的旺盛精力在纵欲中耗竭，让你的空余时间在赌博、网游、娱乐中消磨殆尽。不是在禁欲中洗脑，就是在纵欲中狂欢；不是在邪教教义中着魔，就是在滚滚红尘中迷失。共产党就是不让你理智清醒的做一个人。三、通过教育系统性和青少年洗脑。共产邪灵既然以人类为敌，就要切断人的神圣之根和文化记忆。传统教育首先教做人，教给孩子对普世价值的理解和认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丰富的历史知识、敏锐深刻的洞察力，这些都是共产邪灵实现其邪恶目的的障碍。共产党掌权之后，迅速将教育收归国有，用邪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老师和学生进行洗脑。文化革命当中， 千百万青少年参与武斗、串联、打砸抢，后又被发配到农村同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连他们自己后来都不得不承认是饮狼奶长大的。八十年代以后，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略微松绑，新一代年轻人对中共改良寄予希望，但六四屠杀将他们的希望打个粉碎。进入九十年代，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娇生惯养，唯我独尊，政治高压让他们不敢关心公共事务，有人缩入象牙塔，有人下海经商，有人忙于考托考资，自私麻木的个人主义占了上风，闷声发大财成了新的座右铭。中国大陆通行的课本中所谓的英雄教育篇目，在西方自由社会来看，完全就是恐怖分子的培训教材。有位作家直接指出，中共的宣传和教育从来没有摆脱残忍和嗜血，在教材中学习数不清的残酷的英雄事迹，用胸膛挡枪眼，用炸药包托在手上引爆，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动不动，直到被烧死。由于长期的洗脑教育和严密的信息封锁，很多年轻人对真实的历史和普世价值一无所知，中共有意的煽动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狂热，一旦当局需要，就利用他们走上街头，反日反美，打砸抢烧，任由爱国精神病和集体脑残大发作。更可怕的是，中共洗脑从娃娃捉起，从幼儿园起就同儿童灌输毒素，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什么课式，大家都心知肚明。结语：如今的中国社会人心糜烂，社会溃败，各以不各，所谓和谐社会，其实质就是同邪恶沆瀣一气，难解难分的社会。民间回归传统的努力被狡猾的误导，自发的人心向善被无情的扼杀，中共刻意制造的一夜暴富的欲望，娱乐至死的氛围，过把瘾就死的心态，使浮躁恶毒、冷漠自私成为社会的主导气氛。无论官媒如何弘扬主旋律、僵尸般的党话、张口就来的假话、大行其道的屁话、铺天盖地的脏话组成的众声喧哗，才是时代的最强音。有能力的纷纷移民弃船逃命，没门路的只好得过且过，在惴惴不安中等待明天。房子拆掉了可以重建，家庭破碎了可以重组，公司破产了可以再创业，一代人的青春浪费了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甚至国家被异族征服了，只要文化语言和历史不忘，仍然有重新崛起的一日。当一个民族的历史被删改，文字被摧残，语言被毒化，传统文化被反反复复的破坏，人心被反反复复的凌辱、扭曲、变异，大地荒漠，水源耗竭，好人被杀戮，良知被消音，这个民族还有重新建立的一天吗？为了毁灭人类，中共除了大规模杀戮人民之外，还长期使用恨、骗、斗、邪种种手段，其骗术的狡诈让人心惊。所有骗术中最阴毒的一招，是他利用了人心中的善，又愚弄了人的善，最终逼人灭绝心中的善。人是神造的，每个人都有神性，回归产生自己生命的天国世界是每个生命的夙愿。共产主义利用了人的神性和对生命升华的渴望，将共产邪教的邪恶内容注入其中。传统宗教信神，相信神的意志或若天意，共产主义崇拜虚幻的历史必然性，传统宗教让人回归天国，共产主义让人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传统宗教有一个教士阶层，共产党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共成立初期，一些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听信了共产党的蛊惑宣传，加入了中共为其卖命，但中共是个黑帮邪教，比入不比出，这些人稍稍醒悟时早已经成为同谋共犯。 只能越陷越深，难以脱身。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